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前两天大家知道啊，我们在讲这个非会员直播的时候啊，专门引用过咱们那位伟大领袖的两段名言，是毛泽东的亲信陈正仁专门回忆的，而且我给大家展示了出处，官方修订的《陈正仁传》当中。那么毛泽东的这段批示是针对什么呢？就是针对井冈山革命斗争期间第一个工农兵政权，也就是江西省遂川县工农兵革命政权施政大纲里边的规定和口号，毛泽东加以改动。比如说停止聘金聘礼，废除债务，老大呢都用最通俗的江西老表能够听懂的话做了修改，对吧？那么我们两次节目都提到了这个地名江西省遂川县，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今天9月5日凌晨4点左右，这是新华社专门发布的重要信息，就发在今天的新华网上，中午12点25分发布的。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目前有一人遇难，11人失联。江西省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这个事情啊，可以说是不大不小。之所以说不大，因为毕竟是一个遂川县，一个高平镇，一个石坑村，一个石下组啊，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的这么一起啊突发事件。但之所以说它不小，因为我们眼下刚刚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泥石流灾难，到现在还有几百号人失联，这也是新华社报道的，是不是？说明这个泥石流的出现可不仅仅是说咱们中国跟外国挨着，然后它那个冰川啊怎么样怎么样才会造成这种泥石流。你江西省跟哪个外国挨着？它跟哪个外国它都不挨着，它挨着的都是咱们自己人的地盘，但仍然发现啊泥石流，说明这个灾难呢确实是近在眼前，而且它发生泥石流的这个地方，这个名字啊地名，它叫明坑村呢。这个明坑村，我给大家打上来啊，要。这个明是明明白白的明，坑呢当然就是挖坑的坑了。明坑村这个谐音梗真是不能让人瞎联系啊。所以由此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今天我在叉平台上和我们温相说历史的社区里也专门发了这个感慨。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感慨。就是说有一些地名啊，以后咱们要谨慎的提及，因为大家知道啊，我们现在身处的是什么年代？是大时代啊，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这是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反复给我们提醒的，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里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切皆有可能。所以为了避免踩坑，为了避免瞎联系啊，避免各种各样的悲剧，以后咱们这个节目里对这个地名每一次提及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那么以后咱们多提一点人名， 啊，大家听到这儿也许会感到不解，说提地名都出泥石流，那要提人名那可怎么办呢？哎，大家不要着急啊，咱们多提那些古人的人名，历史人物的人名，咱们尽可能不提活着的，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它是一个讲究的节目，它是一个体面的节目，是不是？因为来听这款节目，来看这款节目的朋友们也都是体面人。好了，下边呢咱们就得讲另外一个名坑了，就是明摆着的是坑。当然在当年在当时的背景下，不一定有很多人能看出来这是名坑，因为它确实需要历史和常识，需要随身携带那个反诈宝典才能看出这是个明坑，否则的话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它是一个暗坑，是不是？那么既然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多提这个古人历史人物的名字，那么我们就得把之前落下的那么两到三期的胡适反诈成功的这个节目给他续上。所以今天我们又开始讲胡适了。那么上一次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非会员节目，在讲到胡适跟他身上这个反诈宝典这件事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过一个核定本，就是胡适在他自己的日记里，也就是1947年5月22日胡适的日记里，专门留了一份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部分拟定候选人名单，其中这个名单当中涉及到考古学和艺术史方面，一共提了四个候选人，一个呢是董作宾，一个是郭沫若，还有李济、梁思成，这四位老先生。这四个人当中，郭沫若的出现最让人感到神奇，而且由郭沫若这个人名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核定本，而这个巨大的核定本人家胡适先生早在距今80年前，公元1946年，人家老先生就已经看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胡适始终拒绝留下来的根本原因。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必须把它说清楚了。竺可桢，大家知道啊，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学者，气象学家。在他的日记里曾经提到一句话，这句话呀，我给大家打到直播间里。大家看一下，竺可桢说，陈毅曾经调阅过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名录，发现里边居然有郭沫若的名字。陈毅感叹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知道郭沫若，陈毅太知道郭沫若了。两个人不仅是四川同乡，而且郭沫若特科兼网格员的身份，陈毅是少数知情人之一啊。为什么？因为郭沫若经常被作为特使派到东南亚各国进行出访，比如说眼下跟咱们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尼泊尔，在上个世纪70年代， 郭沫若就以副委员长的身份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到尼泊尔进行访问。而陈毅曾经长期主持外交战线工作，郭沫若的真实身份陈毅有资格知道，更何况陈毅与周恩来的关系啊，这就不用多说了。所以陈毅看到这份两院院士里边居然啊，不是两院院士啊，研究院院士名单里居然有郭沫若，陈毅大发感慨。因为同样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下边的哲学学部，对吧，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它是绝对不会有胡适的名字出现的。这就是这两党最大的区别，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兵败大陆的根本性原因。既然你要走一条兼收并蓄的路，那么对不起，钱刚独断就与你绝缘，你就得滚出中国大陆去。这就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上给我们无数次展示的常识。不能既要还要，只能要一样，对不对？那么这里呢，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其二。胡适和郭沫若的关系历来很糟糕。在这里我们不妨讲一件往事。郭沫若这个人最喜欢骂两个人，一个是鲁迅，这个大家不用想啊，大家都知道郭沫若成访吴，他们搞这个创造社的时候就开始围剿鲁迅。鲁迅从1921年就看不起郭沫若和田汉，他给自己的亲弟弟周作人的信里边明确写出大看不起郭沫若田汉之流，也是写在一个八月份的信里边。还有一个呢，就是郭沫若特别讨厌胡适。郭沫若讨厌鲁迅是因为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郭沫若想要取而代之。他这个创造社类似于今天的小网站，他必须得撕咬这些个头大的才能展现他的风采，这是商业操作的一般常识，对吧？想出名就得挑个大的骂，文人无形，文人无德，指的就是这个。那么他骂胡适是什么原因呢？这里边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因为胡适不同于鲁迅，鲁迅多数情况下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胡适是横跨官方、民间甚至外国。胡适在外国也有一号啊，对吧？所以郭沫若对胡适那是充满了羡慕嫉妒恨的。郭沫若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权力，一个是女人。所以鲁迅，咱们看一下啊，鲁迅先生全集第四卷二心集里边有一段话，就是专门形容郭沫若的，才子加流氓。原来鲁迅实际上是用一个外国的词汇，没好意思啊，直接点郭沫若的名字。到了我手中的这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就是2005年版本的，就把那外国的名字直接就给取消了，就加上流氓二字就点名了。因为他们两个都变成古人了，彻头彻尾的古人，所以啊，书里边也不必过于隐晦了。 而且鲁迅对郭沫若，他不光说他是才子加流氓。以往这个互联网上有一个传闻，说鲁迅骂这郭沫若是狗啊，远看是条狗，近看是一条东洋狗，仔细一看，原来是郭沫若。实际上还有一句话，就是远看是条狗，近看是东洋狗，再一看却是巴尔狗，而他是郭沫若啊，有这么一段话。但是现在你要是搜这个人工智能的话，他会告诉你这是瞎编的。所以说关于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方面，你最好来听一听温相说历史啊，你别老搜那个人工智能，他说的不准。鲁迅在这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演讲当中确实就提到郭沫若是条狗。不光说郭沫若是条狗，连程仿吴程妈妈也骂在里边了。比如说他讲郭沫若、田汉、程仿吴他们这些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程仿吴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情，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对非革命者一律都得死，也还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实际上鲁迅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程仿吴变成一条疯狗，全然是因为受了郭沫若的鼓噪和影响，才子加流氓的毒嘛，对吧。然后鲁迅还说，狗也是将人分为两种的，豢养他的主人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他的眼里就是坏人，于是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不算是坏，因为他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变成巴尔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这个话讲的就是郭沫若。所以我们看一下鲁迅骂郭沫若是条狗这件事儿，大致可以尘埃落定了。但是胡适跟鲁迅不一样，胡适对于郭沫若骂他，胡适是有一个看法的。胡适这么讲啊，他说，我是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胡适对别人骂他是这么一个态度，对郭沫若那个态度就更有点意思了。因为大家知道胡适对于中央研究院的影响那是非常之大的，胡适自己后来就专门做过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死在任上，对不对？所以这份提举郭沫若进入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中，如果胡适要做梗的话，郭沫若是很麻烦的，而且胡适都几乎不需要做什么手脚，因为郭沫若在1947年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完全亮剑了，某种意义上讲地球人都知道他跟谁穿一条腿裤子还嫌肥，对不对？那你凭什么进入到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名单里呢？对不对？就像今天咱们中国人民很行啊，相声里说的啊，中国人民很行，其实呢应该叫中国人民银行。你不会把孙哥请回来当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吧？虽然孙哥是币圈里的大咖， 可是胡适呢，其实大家想想，孙哥跟郭狗啊，郭老狗玩的这套把戏啊，大家看一看，其实都差不多，一个是为权啊，权的终极目的不就是捞钱吗？你掌权，你要不是捞钱，你掌权干嘛？对吧？人古人都说的很清楚，千里做官只为财，是不是？哎，第二呢，女人嘛，这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你看，为什么陈毅感慨啊？国民政府有这样的度量啊，对吧？蒋介石更有这样的度量，因为这份名单最终是要报给蒋介石的。蒋介石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郭沫若，我记得，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看到了吧，这是当时蒋介石身边的一个重要角色，叫何濂老先生，他写的回忆录里边专门提到的，蒋介石没有把郭沫若排斥在外啊，也没有因为郭沫若跟某些人穿一条腿裤子就埋没了他的才华，这就是蒋介石，结果被中国人民骂到今天。前一段时间我做这个非会员节目讲这个蒋介石的时候，有人就在底下留言，他说你看你能说蒋介石好话，可见你是个什么人。哎，他这话说的还真是有点精准扶贫，能给蒋介石说好话的人，大家想想他是什么人。我认为至少符合伟大领袖当年的那段话，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不对？那么下边呢，咱们再来看，实际上胡适完全对得起郭沫若。在此之前，郭沫若本人他写这考古这个东西，他为了养家糊口啊，在日本啊，虽然他写这东西到今天都有争议，那是他写的还是他抄的啊，这个已经很难下结论了，姑且称之为他写的吧。胡适的最好的朋友和学生傅斯年在中国帮助郭沫若出版，结果郭沫若拒绝出版，给了很高的版税啊，15%的版税啊，就是放在今天出版行业里，你第一次在人家出版社出版，人家给你15%的版税，不容易啊。尤其郭沫若那个时候是上了政府通缉名单的，知道吗？那是侵犯。而且傅斯年也非常清楚郭沫若当时的身份，没有找那种大的官方出版社，而是找一个比较中性一点的啊，中立一点的这种出版机构给他出版。即便如此，郭沫若拒绝，他说一句话，不食周粟啊，把自己比喻成啊伯夷和舒淇，首阳山上嘛，对吧，不识周粟嘛，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典故嘛。哎，商朝的两位遗老遗少伯夷和舒淇拒绝吃这个周武王的粮食，最后饿死了。可问题是古人人家是说到做到，人家真不吃。但是现在的人不一样，就像昨天咱们讲这个啊，鲁迅提到的道权，哎，他给道权改个名，他就咕嘟咕嘟喝。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例子，所以说郭沫若是狗啊，这个结论不过时的。郭沫若转过身来把自己的书稿啊 拿给日本人去出版。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这是距离918事变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了。中日两国这个时候的矛盾已经空前尖锐了，知道吧？就是说在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前夜，郭沫若撅着屁股拿自己的作品去找日本人出版，这就是郭沫若。所以大家看一下，什么样的人才会骂鲁迅，什么样的人才会骂胡适，什么样的人才会替蒋介石说两句好话和人话？这个历史核定本也摆在大家面前，而这些内容是胡适反诈宝典里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识人识相，知道吧？识人指的就是要认识郭沫若这样的人，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郭沫若投靠的那些人是什么人，你从郭沫若身上就能看出来。那什么叫识相啊？那你得认识温相说历史啊，这叫识相，对吧？好在咱们这个现在在线人数我看了一下不是特别多，334人，很好。我相信这300多号人都是识相的啊，其中有94人给点赞，那肯定是更识相的。那诸葛武侯说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啊，这95人点赞看来都是俊杰啊。好，现在俊杰增加到100人了，看来人人都是见贤思齐的啊。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郭沫若自己后来都承认，他说我太不自爱了，国内官方机构给我出版这本书我不出版，转过身来我去追着日本资本家的屁股主动要求人家出版，结果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日本不给他出版，知道吧？最后这个书还是中国给他出版的。就这么一个无耻文人，最后给捧到那么高的位置。郭沫若这个人啊，平生有一大夙愿，大家可能从来不知道啊。他这个夙愿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夙愿就是想当委员长，因为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蒋介石的这个头衔委员长是最亮的嘛，对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哎，郭沫若一个文人他也想当委员长，毛泽东满足了他的要求，让他当委员长。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副委员长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实际上郭沫若也当过一个委员长。什么委员长？这是毛泽东亲封的，这个是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因为大家知道啊，官方成立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比如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这是永久性的，他的主要负责人一般都称之为主任，高一点的主席，比如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这是很少见的啊，一般都叫主任。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他的主要负责人才能叫委员长，说明咱们国家对这个委员长这个头衔是很重视的，这一点跟国民政府不一样。国民政府他一般机构叫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都叫委员长，不光是军事委员会，他还有其他的委员会都叫委员长，大家都是委员长。现在咱们中国不一样， 可是唯独这个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毛泽东圈掉了主任头衔，亲笔改成委员长，并且任命郭沫若为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委员长。昨天的会员节目没有思想啊，现在还能看到啊，不要担心，你去看一下没问题的。那么我们看一下，郭沫若一下子如愿以偿了，过了一把委员长的瘾，看到了吧，什么叫狗啊，给一根肉骨头叼着叼着就走，对吧？那么郭沫若之所以写出太不自爱了啊这些话，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1974年郭沫若署名出版的《革命春秋》这本书里边。这是郭沫若私人的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到1978年和1979年再版的时候面目全非了。为什么？1974年郭沫若出这东西主要是为了迎合老大和江青两口子，因为当时批林批孔批周公嘛，当然也批郭沫若，批郭沫若的骂秦始皇的那些文章。而且毛泽东写的非常狠，成郭老，大家知道当初林彪叶群毛家湾得势的时候，叶群就主张给毛泽东送去的信件文件一律用呈送这个字眼，因为表示尊重崇拜，而毛泽东用成郭老这三个字，郭沫若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把郭沫若放在火上烤啊。郭沫若可以说是吓得魂不附体，马上写诗呈主席阅，把自己臭骂一顿。所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狗啊，而且是八二狗，很乖的。胡适不一样。今天我们题目里讲，毛泽东一再引诱胡适留下，却惨遭胡适拒绝，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一个，刚才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30分钟讲得很清楚了，就这份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就能够让胡适看出来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路，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这是胡适在1954年透露的。透露什么呀？胡适在给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写序言的时候提到了一件往事，就是之前我们在讲这个小系列里边给大家讲过的，胡适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给毛泽东打了一封电报，还自命为是毛泽东的老师啊。在这个电文里，他用很严肃很诚恳的态度央求毛泽东保持和平，而且这个电报也交给了毛泽东本人，可是胡适没有收到回复。胡适就从这一件事上就看出来了，他的所谓学生毛泽东今非昔比。因为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时候追着屁股后边请胡适给他留言，很多人生大事毛泽东想到的是首先征求胡适的意见。然而当 毛泽东表现出一副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时候的这个态度的时候，他昔日的老师胡适给他写了一封电报，他连个回音都没有。胡适在谈到这段往事的时候，胡适说，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当然，我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回音。大家注意看一下，胡适说自己天真道，郭沫若说自己太不自爱了。郭沫若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张春桥一下子就说出来了。这个革命春秋，张春桥拿到手以后一翻，然后就跟江青讲，他举报郭沫若，他说郭老这是仇表功啊，知道吧？给自己表功，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早在1930年就拒绝国民党对他的拉拢，给他出书他都不出，他一心向着主席，一心向着革命，都到这个时候了，他还在给自己表功。他表面上是骂自己不自爱啊，宁可拒绝国民党的要求，反而去求日本人。实际上他是小骂大帮忙。有人会随随便便骂自己的吗？尤其郭沫若，对吧？所以说呀，张春桥为什么毛泽东这么喜欢他？眼光真毒啊！大家看过《甄嬛传》吧？经常在雍正皇帝面前转悠的那个大总管苏培盛，那刚一张嘴，那皇帝就表扬他，眼睛真毒。哎，就是他钻进了皇上的肚子里。张春桥也一样啊。江青一听就火了，这老东西，叫板是吧？没批够是吧？就准备要发动对郭沫若的批判，被毛泽东叫停了。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跟周恩来说的，总理回去以后代我问郭老好，就这一句话。江青、张春桥不敢动了，因为主席考虑问题深远呐，马上就要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这郭沫若是有用的。为什么？郭沫若当年写的话剧在日本上演了，明白吧？外国人又重新把郭沫若捧起来了，而1972年之后，中国对日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化。郭沫若这条老狗又有登台的必要了。这个时候批判郭沫若，万一他嘎的一下子过去了怎么办？日本还能给咱们低息甚至是无息贷款吗？不能够了，对吧？孙哥没啥用，可以批判，但是郭哥有用啊，对吧？这姓郭的都不是一般人呐，是吧？咱们国内现在的郭德纲，还有咱们现在讲的郭老，还有啊，就不能提的已经给拿下的啊健身教练，这都是高人呐。这仨人放在一起，这叫三郭呀。三郭的谐音不就是三国吗？咱们中国人哪有一个不熟悉三国的？没有三国咱们能混到今天吗？是吧？三国厉害，三郭也不含糊啊。所以主席说了，问候郭老好，把这事儿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看到了吧？伟大领袖就这么厉害，什么时候该骂他，什么时候该宠他，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的到位。你反过来一看蒋介石，完了，搂到地板上了，完全不行啊，不是一个量级的，对吧？然而即便如此，伟大领袖把郭沫若玩的是团团转的时候，但是在胡适这里 却惨遭拒绝。所以今天我花了这么长时间，40分钟了啊，咱们讲了一大段郭沫若的事情，就是因为核定本。从郭沫若看胡适，从胡适看郭沫若，最后都指向那两口子。话说到这儿，大家应该能知道吧，这胡适为什么拒绝留在大陆。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啊，感谢我们143名识时务的俊杰啊，因为你们给这个节目点赞了。如果有更多的希望成为俊杰的朋友，欢迎你多给这个节目点赞啊。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识相的朋友，欢迎你们把这广告看完，好吧？再见。